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刚刚那个弟兄呢，给我好多的装备，我也不晓得怎么操作，所以大家听得清楚就好。那我想我们呢，今天啊，要第二讲，我是差不多半年来一次，那我这个讲座呢，大概要50讲，所以大概要讲25年。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些进度啊，所以我希望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会不会挡到了？那旁边一点。OK。那我们现在讲生命成长的关键时刻。我想这个题目呢，就是从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呢，那里总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总共走了42站。这42站呢，是上帝特别精心设计的，所以每一站你都一定要走，你不能够跳过去说，哎，我这一站不好了，我不要了我就跳到下一站，不行的。所以他们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都是上帝精心设计，所以他们一定要走完这个路程的。那我们晓得民数记33章跟马太福音1章呢，是互相遥遥对应的，因为民数记33章在旧约里面跟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章那里呢都讲到十四，那很奇妙，就是说民数记呢，它42站呢，它也可以分作3个阶段，就是14站一个阶段，再来14站第二个阶段，再来14站第三个阶段。那我们每一个阶段呢，就一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定要继续不断的上去的。那为什么要14、14、14呢？我简单的再讲一次。第一呢，就是14呢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在旷野有14次，他们埋怨上帝，他们试探上帝，他们背叛上帝，总共有14次。所以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得罪上帝，他们会背叛上帝。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要说啊，那是旧约时代的事，那是犹太人的事，以色列百姓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不是的，以色列百姓的情况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会跌倒，我们也会跌倒。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那里讲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证，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个弟兄不错，好棒哦。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我刚刚讲了 OK。 好，我们到这里啊，我先把经文解释一下好了，不然弟兄呢不晓得我讲到哪里。正月15号，我们好不好从前面我们再开始。既然经文已经出来，我们就从前面。民数记33章1节到7节这里啊，他讲到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其实他们这个军队啊，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但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呢亲自引导，所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呢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而埃及呢，埃及的法老他带着那个战车马兵在后面，他们的装备训练都是第一流的，要追杀他们。可是呢，上帝呢带领他们能够安然的度过，而且经过红海，这是很了不起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讲说是按着军队啊，那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 这个军队呢，这一批军队呢，200多万人啊，包括妇女跟小孩子，总共呢200多万人，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打仗的训练都没有，只是上帝呢带头在前面引导他们，所以就保护他们，然后能够打败啊，上帝亲手呢把法老的军队都把它消灭了。那我们在这里继续看，这里讲说，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请我们注意一下，这里讲到路程啊，或译作战口，这个战口呢就是这里讲的是战口啊，路程就是战口，换句话说呢是一战一战，谢谢。一战一战的啊，那个，谢谢 Mouse 啊，谢谢 Mouse 弟兄，他的名字很好记。啊，所以这里讲说哈，战口啊，就是一战一战。换句话说，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就是上帝呢，他每一战呢都是上帝亲自设计的、安排的，所以你每一战都要走，其路程乃是这样。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正月十五号，我们晓得正月十五号就是逾越节的次日。我们晓得现在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西方国家，都不喜欢十三，认为十三呢是最不吉利的。那逾越节呢是13号，也是14号，是同样一天。对埃及人来讲，他们是13号；对犹太人来讲，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是14号。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从晚上6点算到隔天晚上6点，这样算一天。所以当他们13号晚上灭命的天使出来击杀埃及人的长老还有头身的牲畜的时候，他们是13号，可是以色列他们已经是算是14号了。所以14号就是逾越节，是14号，就是尼赏月这一夜，上帝说你们要把这个月份民事历尼赏月第七月呢改成一月，改成正月。换句话说，以前的岁月呢我们都浪费掉了。以前的岁月他们在埃及当奴隶、当苦工在魔鬼的底下这些呢都已经过去了，现在重新开始。所以上帝呢给他们一个新的业力，就是宗教力，就是正业。所以尼赏业是开始呢，就是他们的正业。正业14号他们是逾越节，然后次日就是正月15号。以色列人从南塞，这个南塞呢就是法老王法老的名字南塞南塞那我们中文呢给它换作兰姆西斯兰姆西斯，这个兰塞从这个兰塞呢就是在尼罗河下游三角洲肥沃的地方有2座城，一座城叫兰塞，另外一座城叫比东就是基霍城，就是当他们丰收的时候把那些农作物呢收藏在里面所以埃及王呢做了盖了2座城。那这个兰塞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出发了，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忌。我很喜欢这4个字昂然无忌。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本来是他们的奴隶的，现在不再是当他们的奴隶了，他们得到释放了，安然无惧的出去了。法老呢是代表魔鬼，而埃及呢是代表世界。那法老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对门徒说，这个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这个世界的王不是耶稣基督，是指着魔鬼，所以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而耶稣基督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暂时把这个世界在魔鬼的手中，因为魔鬼呢是非法占有，你知道吗？非法占有，这个世界本来是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的。当上帝把亚当夏娃造出来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要治理这地。但是呢，很可惜，今天我们看人类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地球管理好，没有办法，越管理越糟，到处都是污染，水污染、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整个地球都被破坏了啊！那我们晓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对不起，哎，好像碰到，然后呢，我们感谢主啊！当一夜节那一天呢，他们昂然无惧的出去了，就脱离了魔鬼的辖制。那我们晓得一夜节那一天，他们每一家呢，都宰杀了羊羔。那一天呢，总共杀了几只羊羔呢？25万只。每一年啊，犹太人大概要杀25万只左右的羊羔，每一个家庭都杀羊羔，然后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所以那一天他们得救了，对他们来讲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大悲哀，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日子，因为埃及人每一家都死人，因为埃及人他们的门框上呢没有羔羊的血，所以秘密的天使呢进去就把他们击杀了，所以每一家都死人啊。在晚上的时候哀鸿遍野，每一家都有哭声所以是两个极端，同样一天，但是呢，埃及人呢，他们很痛恨十三啊，因为他们永远忘记不了，所以十三呢就成了一个不吉祥的记号。所以医院里面呢，通常没有黄金十三号的，十三号都是太平间啊，就是装死人的地方。这我们知道啊，那时埃及人正占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好，再往底下，耶和华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苏哥。当我们得救，相信耶稣得救之后，我们开始呢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上帝命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的。所以第一站叫做苏哥。那这个苏哥呢，等一下我会解释。然后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这是第二站。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比哈西路就是河口的意思啊，河口，大概就在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地方啊，河口的地方是在巴利喜分对面。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地图，这个巴利啊就是埃及人他们所拜的偶像，好像那个台湾啊，或者是福建啊，他们很喜欢拜那个什么马祖啦、之类的，就是一个海上的女神啊，要可以保护他们。就在密夺安宁，这是密夺呢是第三站。好，我们往底下看，法老拢百姓去的时候，这个法老就代表魔鬼啊。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非利士地的道路就是北边的道路。上帝呢没有叫他们走北边，就是地中海沿岸的道路。那如果你从南塞，然后转到北边的道路，那很快就可以到迦南地了。但是呢，上帝不领他们从那里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后来我们发现，考古学家、科学家他们发现， 在南山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军事要地，如果以色列200万人从那里经过，一定会遭遇到很大的打仗啊，战争，他们可能要死很多人，那一死人呢，他们就害怕了，就啊，干脆我们留在这里当奴隶就好了啊，所以上帝早就知道，所以不让他们走北边的道路，所以就往南边啊，走那个西乃啊，西乃旷野的道路。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我们晓得西乃山的那边产铜矿、铁矿，还有绿松石，就是一种宝石。那这个铜矿、铁矿就可以制造兵器。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在那里当过哈。做过苦工，做过奴工。摩西呢，把约瑟，请我们特别注意约瑟，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约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居住的时候，约瑟的父亲雅各带着全家70个人，因为迦南地遭遇很大的饥荒，他们全家呢就到埃及地去避难，因为没有粮食了，你留在埃及地会饿死，所以70个人就到了埃及。很感谢上帝的安排啊！约瑟呢是被他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后来呢，上帝呢就让约瑟呢有好的机会，他会解梦，后来他就成了埃及的宰相啊。那这个是上帝刻意的安排，所以我们晓得整个历史呢都在上帝的手中。那约瑟呢，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说，上帝带领我们来到埃及400年之后会把我们带出来，所以约瑟他很有信心，他知道。所以就对他们说，当他死了，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知道他虽然死了，骨头埋葬在这里，但是呢，400年之后，当你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骨头带回去啊，这里不是我的地方，我要葬在迦南地，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信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400年前他就吩咐他们，当你们400年之后，当你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所以约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哦，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再看底下，他们从苏哥起行啊，这是第一站，在旷野边的以坛安营。日间耶和华在营柱中啊，营柱呢就代表圣灵啊，圣灵的引导，然后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营柱呢是在天空，所以代表上帝啊，圣灵的引导。那个火柱呢就代表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里呢讲夜间就是当我们人生遇到黑暗的时候，感谢主，还有上帝的话如同火柱般啊来光照我们。所以一般情况呢，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圣灵会引导我们。当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引导不清楚的时候，感谢主，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有上帝的话火柱呢来光照我们啊，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营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我们再往底下，哥林多前书10章啊5节、11节、12节。但他们中间多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讶异啊！ 为什么他们看见上帝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圣经说他们多半一半以上啊是神不喜欢的人。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全世界的基督的教会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以色列百姓是完全一样的。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我没有他们那么坏了啊。其实呢，你好好的醒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坏，包括我很坏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最近中国大陆不是发生一件薄熙来的事件吗？薄熙来的事件啊，大家报纸都说啊，他好坏好坏哦，他有30几个太太啊，什么名主播怎么等等，他贪污多少钱？但是你晓不晓得，薄熙来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他很诚实。他说中国历史上有3个伟大的人物，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是毛泽东，再来就是他。他很诚实啊。我看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人都想当毛泽东，可是大家都不敢讲，最起码他讲了，他把他的野心诚实的讲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像薄熙来也不要像毛泽东说，哎呀啊，他们这些人野心好大好坏。其实呢，我比他更坏。当我有一天我得到这个权势的时候，我不见得会比他好，你晓得吗？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读到别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人心啊，是他的心，别人的心不是我的心。你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来读圣经。哦，主啊，是的，这里讲的人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很坏。如果不敬畏上帝，如果不常常倚靠上帝，我的心是越来越坏的。所以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一个人心里如果不敬畏上帝，他就会瞧不起人。耶稣说，都是贼，都是强盗，那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如果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都是贼，都是强盗。但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秉公行义，这个人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他们多半倒在旷野，他们该死。但是这里圣经讲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站得住了，我不像他们了。不，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圣经的话。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我们看第一站啊，苏哥。苏哥呢，就是牲棚的意思啊。什么叫牲棚？就是牛羊马这个动物住的地方。那你苏哥，你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他降生在伯利恒，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因为旅馆呢客满了，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生下来连一个地方都没有，他只好生在马槽里面。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信耶稣得救了，我们开始要走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的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所以第一站呢，就是苏哥，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开始从伯利恒开始。耶稣基督他怎样从伯利恒开始，他降生在马槽里面，那样的卑贱那样的微小。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微小卑贱贫穷。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从苏哥开始。然后我们再往底下，那我们看第二站呢，叫做以塔。以塔呢，就是他们的犁头，这里有 their plowshare， 他们的犁头，就是说耶稣讲说，守护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我们既然走了第一站，从伯利恒开始，我们继续走，我们啊不能够再回头了，不能够再回头，不要再回头了。 守护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这是以堂啊，这是第二站啊，第二站。以堂呢，刚刚我们读圣经说他在旷野边，所以有银柱有火柱。既然到了旷野边，表示呢以前的生活跟现在开始的不一样。以前他们住在歌山地啊，他们不要担忧要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每一年呢，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哎呀，农作物就生长得很好啊，青草地啊，牛羊都长得很好，所以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可是呢，他们开始要走这个旷野的路，哎呀，到第二站，上帝呢，感谢主，从以坦开始就有银柱火柱来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开始我们要仰望上帝了。哎呀，以前的过去了，我们现在是信心的生活，我们有银柱火柱来引导我们，我们是看上帝的脸色，仰望上帝的，不是像以前了、啊、以前了、啊、很舒服啊，过过了舒服的黄金，现在到旷野就不容易了。所以基督徒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上帝帮助我们每一站每一站我们都能够得胜啊，都能够经过。我们再看第三站，第三站呢叫做密朵。密朵呢就是塔的意思哦 ，tower。那这个塔，这个塔呢就是在那里做见证。因为埃及的守卫哦，他们在塔顶，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奴工哦，在那里采矿啊，或者是有没有敌人啊，他们要侵犯这个边界啊，所以那个那些警卫啊，在那个塔上那些守望者啊，他们一看就知道了。然后呢，他们也在这个密朵的地方呢过红海，所以密朵呢是一个见证，见证以色列百姓曾经在旷野的西乃旷野地方做奴工，见证以色列百姓200多万妇女老幼曾经在密朵这个地方，他们过了红海。好，我们往底下再来看一些，现在轻松一下啊。这我有三个，我有三个孙儿女啊，还有最小的还不到3个月啊，所以感谢主啊，因为我有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哈、啊、不会传福音，所以自己生哈、啊、自己教啊，让他们成为信徒比较容易。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好好传福音啊，但是呢，不要忘记。自己的儿女要把他教好啊，把信仰传给你的第二代、第三代，让他们有信仰。好，我们再来。刚刚我们谈的那个西乃半岛，西乃半岛，你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照的最清楚的照片。他们说啊，西乃半岛在整个地球上每一个部分来看啊。西乃半岛这个地方照出来的照片最清楚，因为可能是没有空气的污染。我们再往底下看一张，这是白天的西乃，我们特别看这里，这是埃及。埃及哦，这里呢就是尼罗河，尼罗河呢从南部往北部这样流啊、哦、流啊，这里尼罗河三角洲，那歌山地呢就在这里。感谢主的恩典，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呢住了400年，然后从70个人400人之后变成200多万人，上帝让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今天早晨谢医师哦，谢弟兄哦，他说哎呀啊，我们这个 UV 哦有一个大的水塔上面哦有老鹰哦，有老鹰啊，老鹰呢，它在那边筑巢，然后呢生了4个蛋，然后呢 UV 的那个就装饰了那个照相机要来照啊，这个老鹰怎么来喂食，这个蛋怎么孵化出来，然后呢怎样喂食，老鹰怎么喂食这个小鹰，哦，照得很清楚，然后给大家看。我们晓得啊、哦，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上帝让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400年。 从70个人到了220多万人，然后时候到的时候才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说我好像，上帝说我好像老鹰啊，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啊，带来归我，从这个埃及地把他带来到西乃山，在那里200多万人，他们第一次在那里跟上帝面对面朝见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从这个这埃及地啊，把你带来，好像老鹰啊搅动雏窝啊。那些小鹰啊，当它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它很舒服啊，它不想动，它不想动啊，它根本不想动，因为妈妈每天啊喂它吃东西，它太舒服了。可是呢，有一天呢，这个老鹰妈妈啊发现不行了，再这样宠坏下去哦，它们永远不懂事，不会飞。所以有一天啊，他就第一天呢，他就怎样把那个草哦，那个窝的大木头哦，那个稻草啊，就把它拿走一部分。啊，那个小鹰啊，他在外面附近玩耍，然后晚上回来说，哎，我的家怎么变成这样了？不太一样啊。然后呢，第二天当那个小鹰又出去的时候，老鹰呢又把一部分的那个窝把它呢破坏掉啊。第二天回来以后，哎，那怎么这样啊？越来越不像他的家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窝就把它拿掉了。那小鹰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就站在那个山崖上面啊，在那边啊过夜，整个晚上在那边过夜，好苦哦，好冷哦，在那里不晓得要做什么。第二天早晨，人家老鹰妈妈就来了，老鹰爸爸来了，就来，赶快，到我的背上，他就背着他飞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小鹰呢，就把它故意哦，它速度很快，然后呢，就小鹰呢就掉下去了。但是呢，那个小鹰呢不会飞啊，一下子要撞到那个石头了、山壁了，或者是撞到地上了。这个老鹰呢，马上速度很快啊，老鹰的速度哦，大概有170迈哦，per hour， 一小时170迈，很快。看它要掉下去的时候，咻，它就把它接起来了。就这样啊，这个小鹰呢吓得半死。但是他就这样训练，结果这个小鹰呢，慢慢的，他就懂了。其实是妈妈是很爱他的啊，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来训练他。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在400年在这个歌山地啊享受，啊，上帝呢虽然做奴工很苦啊，但是上帝爱他们，最后呢不得让他们出来啊，因为时候到了。有些人还不想出来，我在这里虽然做苦工奴工啊，没关系的，每天有饭吃，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会绝种，因为生下的男孩子全部要杀掉，丢在尼罗河，所以有一天他们会灭亡啊。但是上帝知道时间到了，就把他带出来。所以你看这里，比较暗色的地方啊，这个尼罗河啊，这个就是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好，我们再看。这个你看尼罗河的河两边，还有这个三角洲的地方，这个，灯火阑珊处啊，这个这边呢就是表示比较繁荣的地方啊，人口多的地方。这是晚上照的照片。好，我们再往底下看一张尼罗河的风光啊，这是今天的尼罗河的风光。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蒲草河，你就想到摩西那时候他被装在那个蒲草箱里面，外面涂上那个沥青哈，石漆啊，结果法老王的女儿来这边洗澡，后来就把这个摩西呢领养去当自己的孩子了啊。这是蒲草河，这是摩西 放那个篮子的地方，就是用这种葡萄做的。好，我们再看底下，古尼罗河，叫古代的尼罗河。我们再看下一张金字塔。我们晓得埃及的历史呢，分作三个阶段，就是上古时期的埃及啊，那时候呢，法老王说我是神啊，他没有什么神了，他自己就是神，所以他们就盖金字塔来埋葬自己的尸体啊，那时候他们自称自己是神。后来再下一章，后来呢，再来呢，法老发现了他们不是神，他们是人啊，他们是人，所以就变成土的金字塔啊。再看下一张，这一张是比较近的啊，比较近一点的照的，叫土的金字塔。然后呢，最后呢，法老跟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一样，哎呀，我跟你跟别人都是一样，我只是人而已啊，我不是神。再往底下看，约瑟谷，我们晓得约瑟啊，他曾经在埃及当宰相，所以呢，他们为了纪念约瑟，就造了一个人工湖啊，人工湖啊，取名叫做约瑟谷。再下一张，约瑟谷呢是从尼罗河啊开啊，这个约瑟河从尼罗河引水进来啊，引水进来。到这个约瑟湖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人工河、人工湖。再下一张，这是约瑟地啊，约瑟地表明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在这里住过啊，在这个歌山地的地方。好，再往底下，南塞境内，南塞境内啊，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啊最肥沃的土地啊，在这里。他们就从这里开始出埃及。再来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的脚印，有几剩下几个脚趾头，它是很高大的那个像啊，现在呢成了废墟了啊，所以剩下脚趾头呢，在这里让人家参观。再往底下一张，无草的土庄，当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做苦工的时候，法老为了消灭他们，就给他们更重的工作，然后要求他们说，你们没有草也要把砖把它照样每天要搅多少的砖块。我们晓得如果你砖块没有草的话，不容易凝结在一起，那就做砖头很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样，法老王照样的要求他们啊，所以他们法老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苦待他们，甚至要把他们灭绝掉，把这些男生哦全部把它消灭掉。好，我们再看底下一张，这一张啊，能不能有可以放大一点吗？不能的话就我们看一下，这里就南塞啊，南塞，它好像可以放大，不小。好，没关系啊，这里从南塞这个地方啊，然后走这个南塞这个地方走非利士地的道路，就是从这里走，从这里走的话，你看很快啊就可以到迦南地，但是呢会遇见打仗，所以上帝早就知道了，所以叫他们从这里南塞，然后到苏哥。然后到宜堂，然后到密朵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过了红海，这个土呢是很宝贝的，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这是最近那个圣经学者他把它整理出来，以前啊都是很模糊的，说啊大概是怎样，那他们现在已经很有系统的把42站啊都把它标明出来。标明出来，所以你看第一站苏哥这里，然后宜堂密朵，然后过了红海啊，然后这样一直走下来，然后42站40年，本来是2年的时间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呢，因为他们背叛神，然后 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他们全体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让他们漂流38年，2年就可以进去了，结果他们都漂流38年，前后加起来刚好40年，所以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也是一样，上帝就是要好好的带领我们，我们就不听不听，所以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在世界里面打滚。很多人在世界绕了一大圈，然后老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我不早一点信耶稣，就是这样啊，我们浪费太多的生命岁月。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个姊妹何姊妹受洗哦，她如果有一个感言，她讲说，哎呀，如果我早一点信耶稣多好。我记得有几个弟兄啦，他们都是快死的时候他才信耶稣，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很后悔。虽然那时候我去看他，他们信了耶稣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很后悔。哎呀，为什么我不早一点信耶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旷野绕行。好，再看下一章。这一章呢，就是我们全家，我还少一个最小的啊，最小的。我用这一章的目的呢，就是说，全家归主很重要。我妈妈第一个信耶稣，到现在呢，有50几位啊，大大小小的，合起来，但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所以这是很宝贝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再下一章。这是整个中东的地区啊，埃及啊，然后这里呢，我们西乃半岛，你看，如果整个中东的地图你把它放大，你看西乃半岛变得这么小啊，西乃半岛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最近呢，伊朗啊，现在石油一直涨了，因为伊朗呢，它控制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呢只有2英里啊，这个长宽。而且这个海上面哦有很多的小岛，所以船只哦不容易经过的，所以它只要很简单的力量哦就可以把它控制了。控制这里之后呢，伊拉克的石油、科威特的石油，还有联合大公国，还有沙地阿拉伯，还有也门。这些石油呢，哎呀，要从这里经过就很困难，因为日本、中国、还有台湾、韩国，他们都需要这个地方的石油，所以伊朗呢控制这个地方，所以没有办法啊，就石油呢就会一直涨啊，他就是用1200麦的灰弹，它的射程。可以射1200迈，就把整个地区啊都把它控制住了，所以以色列呢跟这个埃及啊，跟回教国家，它的一举一动都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晓得九一其实也是阿拉伯人啊，就是回教徒对美国不满。因为他不满说，为什么美国你总是支持以色列，所以他就来了一个九一春套就倒下了啊。所以我们想，这个你如果研究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非常的关系非常复杂的啊。但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一点一滴知道整个世界的局势。再往底下看。这是我们祷告中了哈，希望明年啊能够办那个家庭圣经神学讲座。为什么叫做家庭圣经神学讲座呢？就是希望全家，如果你一个人信耶稣了，你愿意带你全家来听这个讲座，那这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全家归主。不是我一个人信主，而是全家归主。全家归主很重要，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看圣经，他拯救人，他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他拯救拿和他们全家大小，他认识的人 当以色列百姓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救了他们全家。你看那个新约圣经，哥尼流他们全家信了主。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狱卒全家信了主。你看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尼底亚，他们全家都信了主。所以我们从圣经无论旧约到新约，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全家信主，全家归主是上帝的心意。我一个人信主虽然不错，但是上帝不满足，上帝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局势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日子，那我们更应该关心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这里呢，我要讲从圣经预言正确，这个正确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不正确你就乱猜了，乱猜。像那个 Mr. Camping 他说5月21号耶稣基督在了，他就猜错了，猜了好几次，这样人家会笑啊，说所以牛顿讲得很好，他说这个世界啊，2060年以前啊，2060年以后才会毁灭，当然可能会早一点，但是牛顿300年前他就讲过。他说我为什么讲这样呢？因为他就是知道有些人他会随便把圣经的预言呢乱讲啊，乱讲说耶稣哪一天到来了，耶稣哪一天到来。其实全本圣经呢总共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出来，总共有737个独立的事件。就是说把它重复的地方把它整合起来，有737个就是独立的事件，而这其中呢有590个非常重要的预言，570个已经应验了，剩下20个正在应验或将要应验。那我们就是要讲啊，圣经最后的5大奥秘啊，圣经最后的5大奥秘。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第一呢，我会讲揭开教会背体的奥秘。第二，我会讲揭开世界大灾难的奥秘。第三，我会讲揭开基督千禧年国的奥秘。第四，揭开地球大毁灭的奥秘。第五，揭开新天新地的奥秘。我希望这些讲座能够帮助你有心带领你的家人来信耶稣的，你听了以后你的信心会增加。不管是慕道朋友是基督徒，你如果有心带你的家人全家来信主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讲座，但时间我还没有定因为这个时间很难定我希望主呢给我们安排合适的时间。好，再往底下没有了吗？OK， 谢谢。那我们呢我想最后呢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出埃及200多万，然后一站一站的过去。所以第一呢，我们不要笑以色列百姓，他们14次背叛上帝，我们照样会背叛上帝的。第二，这个14呢是代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耶稣基督是在尼赏月正月14号被钉十字架。当摩西那个时代他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经过了1500年，到了耶稣基督，真的1500年之后，耶稣基督同样的在逾越节那一天钉十字架。你如果查考约翰福音，你就晓得约翰福音记载3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耶稣呢都去耶路撒冷过节过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呢他自己定了，他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啊。那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怎样出埃及，就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在14号为我们定十字架。那马太福音那里为什么也14代14代14代，他为什么不讲42代呢？因为我们晓得14就是10加4， 那十呢就是十全十美，四呢就是人的数字，比方说东西南北春夏秋冬，这是人的数字。所以你要找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十全十美的人找不到。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赐福给他，因为亚伯拉罕很有信心，所以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万民啊万国呢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啊是单数的，原文是单数的，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呢是太重要了，最后只要讲基督做一个结束。基督呢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然后呢希腊文呢叫做基督。基督呢是一个 title， 就是一个头衔啊，比方说你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你的 title， 但是呢你有你的名字， OK。 所以耶稣呢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头衔。那这个基督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祭司，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先知，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君王。他是我们最伟大的祭司，他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自己成为祭司。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哦、所以他是祭司，只有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任何世界上的宗教没有办法洁净你的罪，任何世界上的宗教没有办法让你的良心得着平安，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他所留的宝血，让我们可以从罪恶里面来得到释放。他是祭司，第二他是先知。你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不可能认识上帝的。他是先知，第三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他才能够带领我们。如果你今天拒绝他，我不要他来当我的君王，我不要他来当我的王，那你照你的意思来行事为人，过你的生活，那你的一生呢就非常的飘荡。不管你当了什么大官，最后呢盖棺论定，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呢当你让耶稣基督来带领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尊他为王，他是基督，有这三个意思。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被迁到巴比伦，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消灭，犹太人就亡国了，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从被掳到巴比伦到耶稣基督也有十四代。我们看圣经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很啰嗦呢，啊，怎么十四？你就说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总共有42代就好了。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有它的意思，所以十四代，就好像民数记33章，十四代，都有它很深的意义的。所以你看，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呢就在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十四代，一代一代过去了，一直到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马太说：“我找到了，原来上帝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能够除掉人类的罪。”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但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也能够听得明白，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他。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我们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主啊，我们要把你的话讲清楚。哦，主啊，如果不是你自己动工，我们很难讲得清楚明白。主啊，但是求你的真理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站一站的向前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彼此代祷，彼此鼓励，让我们在走这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彼此大家同心合力，彼此安慰鼓励，彼此造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顺利的走完人生的旷野四十二章。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将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牧师。